我们一切的软弱，你的宝血是大有功效的，你解决我们一切的问题。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有限，你是无限的，我们单单仰望你，因为你是创始成终的神，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我们只有靠着你才能够走人生的路，才能够全然得胜，因为你赐我们永生，在你那里我们才真正找到了道路、真理和生命。父神，我们仰望你，献上我们全人的感谢和赞美，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朋友们，平安。我上一次讲的是平安的题目，叫愿你们平安。今天我是接着这段经文往下讲，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不要疑惑，总要信。在经文约翰福音20章24到31节，这段经文在原文当中的意思呢是说，不要不相信，要相信。那中文这个翻译呢，就是更完整啊，它是用这个疑惑代替了这个不相信这个问题啊。那英文呢也有几个版本的翻译，在我们常读这个和合本，它的翻译呢是 stop doubting and believe， 它是用 believe 这样来写的。那我看了一下，这个 King Jameson 这个版本呢，他是说 be not unbelieving but believing， 这里呢他主要是用动词来体现的，我觉得是更生动。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在约翰福音20章24到31节，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啊，从24节开始。那12个门徒中有称为低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用右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过了8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说，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约翰福音特别强调的一个主题就是信。信这个字呢，在中文当中是一个动词，而且是一个表心理活动的动词，如同像希望啊，哎这些，我想啊，什么呀，是信。这信它实际的意思呢，就是承认确实如此。在英文当中把它就翻译成呢，因为它动词就翻译成一个 believing。 在原文我查考一下，原文就是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它这个词呢叫 pistos， pistos 就是也是一个动词，是信的意思啊。那么在希伯来书11章有一段 著名的关于信的论述，十一章第一节，就是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诠释。其实信的意思呢，简单说就是觉得这个愿望能实现。那么什么叫做信心呢？信心呢，平常我们人说，哎，这个就对这个事儿，我有一种盼望，我觉得我有这种愿望，这愿望能实现，这是对普通人来说。可是这个远远呢，不是我们在神里边那个信心，也不是我们相信神的那个信心。我这里要说的是我们信神的这个信心，这个信心就是要执行神所说的，求神来做工应验。信心就是坚信神如何说，他就一定如何去行。这个信心就是相信神是信实的，因为神既说了，神就必定照他所说的去成就。其实我们很多人就跨不过去这个信的这道坎儿，所以就被隔绝在这个门外，而长久说呢，就隔绝在这个永生的这道门外，那是非常可怕的。所以今天呢，我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一段圣经，在约翰福音20章，只是短短的几段经文当中啊，神反复强调一个词，就叫做平安。实际上这个世界人是太缺少平安了。在19节当中就说过，耶稣来了祝他们平安。那在20章21节当中呢，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耶稣不但希望他的门徒有平安，而且希望他的门徒把这个平安带到世界当中，带给世人，让别人有这样的祝福。我们知道一切美好的事情，如果没有平安这个事情，就不正常了，甚至说就不对了。那么这个真正的平安从哪里来呢？它不是来自于人，人不能给你来赐给你一个绝对的平安。我们必须清楚这一点，这平安是一定来自于神的，来自于耶稣基督。这平安它的表现形式就是神，我们的主耶稣与我们同在，耶稣与我们同在，也就是爱与我们同在。实际上在这个世界上最缺少的东西就是爱。有的人发微博说了，说我看到最多的是哀，很少看到爱。他那哀是哀叹的那个哀啊。可是圣经就明确地告诉我们说，在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当时耶稣为我们钉了十字架，门徒都成鸟兽散，连他所谓最忠心的门徒也都开始了怀疑。那么如何能够使他这个门徒面对这种困境，面对这些苦恼而不放弃呢？那就必须得让他们知道自己所信的是谁。如果在信的问题上不明白信的这个对象是谁，你没有办法有坚定的信心走下去。必须让他们深信这一切的生甚至于死都不能使基督的爱与我们隔绝。然而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是不信。作为不相信的人，我们信的人知道他们是处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可是呢他们自己有时候不觉得。也有的人呢羡慕一些不信的人，觉得呢有些人你看不信，哎，他们有的人物质上也挺富庶啊，甚至说还有的不信的人个人能力也挺强啊，这个我们都不否定。甚至说有的人 他官运亨通啊。然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想没想到，你心里没有耶稣的时候，你会有真平安吗？官儿做大了就平安吗？现在我看这些当官的很多人都非常非常的害怕。在暑假这个阶段我回国了，也遇到一些个当官的这个同学啊朋友什么的，哎，说现在干什么，现在又在搞运动了，嗯，结果他们心里头都就怕怕，非常非常害怕。其实每个人呢活在这个世界上，他有的时候位置看起来很高，我觉得他们却是如履薄冰。为什么呢？因为人都活在罪恶过犯当中。有些人呢看起来表面是光鲜亮丽，但实际上呢不敢深看，不敢近看，不敢去挖，因为内部的东西就很污秽，有的可以说是男盗女娼。所以中国人，你说他有平安，当官的有平安，为什么会有那样一个词，说很多人做官叫做裸官？裸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在国内做官啊，我把我的财产和我的家人都给他转移到国外去，实在有个风吹草动的时候呢，我能走就走，不能走的话呢，抓了也就抓我一个人。就是他整天活着那种就是说惊恐万状的过程当中，没有真平安，表面看着哎挺好。所以说才有叫做今日有酒今日醉，是不管明日是和非呀。 你看那种就是开始去祸害那些个就是不用这个正常手段得来的钱，反正钱来的是不是正常手段来的，那我就随便去挥霍啊。这种日子它的意义在哪里呢？有多少人现在就是30多岁40多岁官儿做的挺大，很快就报到了40多岁又夭折了，那腰咋就那么软呢？因为自己不是吃就是喝，再不就是嫖，是吧？真的是当了官了之后，表面上这边还得奖，那边是无恶不作。你看那个就是很多网上也在报道啊，这个人啊前几天还在这个网上这么表扬呢，这么先进，那么先进的，那么好的，这么模范的，结果呢一挖出来问题很多。实际上是活在一种两面人当中，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约翰福音曾经多次提到，许多人是因为看见了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才开始相信。多马这个人，他同样要求要眼见为实，要亲眼看见，他才肯相信耶稣复活了。但是人的这个思维是啊，人死了怎么能复活呢？他理解不了，不看到你说我根本不相信。在这里耶稣面对着多马，好像是这段经文是面对多马一个人来说的，但是呢也是当着众门徒，可能除了那个犹大上吊死了，那10个人也在，要他们同时也要我们去思考一个可以说是更成熟的更高的一个信仰问题。那是什么问题呢？这个境界在哪里呢？就是要门徒要我们进入一个不是凭着眼见就能够相信神这样一个信仰的境界，那才为信。所以今天我重点要讲这个信的问题。因为复活的耶稣啊，他要升天，当时呢他很快就要离开地上的这些人，要升天，而那些跟随他的人呢，在他升天以后就不能仅仅是凭着眼见就坚固自己的信心。所以门徒的信心必须得建立在肉眼看不见的这个基础上，这无疑的是需要有一个信心的巨大跳跃。其实我们信神那个瞬间那个 moment 就是你信心一个跳跃，你就信了，这是信主必须有的一个转变。好，下面我分3点来跟大家分享。第一点，我们就来看 多马的疑惑。多马是我们中文翻译成多马，英文叫那个 Thomas， 就 Thomas 这个词。在原文当中，他这个名字希腊文呢是叫受骂，叫受骂这样一个词 ，ts 那样的一个字啊，受骂这样一个词。前面说他又称为的士马，就是他有一个名字啊，还叫多马，还叫的图马啊，的图马就是这个字啊，就是从过去翻译当中，他这两个名字都是指他。多马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多疑的人，他不仅仅是光对耶稣复活这件事怀疑。当这个耶稣呢听到拉沙路患病的消息，就打算去伯大尼那个地方啊，要去。多马当时他反应的是说，人死了你能干什么呢？你去有什么用啊？他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哎，他的讲话就是很没有分寸，而且讲话呢就是很直白，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多马呢实际上他也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什么事他就是不太往好了想。有一段经文，耶稣说，也是在约翰福音当中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别的门徒听这话不说话，我觉得他们不是全明白，但不说话。多马很直，多马就对耶稣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这一段经文吧，他很直，就因为这句话就问出来了特别珍贵的一句话。是哪句话？大家还知道记得不记得？就是约翰福音14章第6节那经文，耶稣就回答了，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看他提问问题，这提得好啊，他提的就回答了啊。多马这个人可以肯定他是很爱耶稣的，这个不要怀疑。所以在其他的门徒都很犹豫害怕的时候呢，他去到耶路撒冷的地方了啊。他呢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啊，使他心碎，非常非常伤心。但是他采取的办法呢是独自悲哀，独自悲哀。从这当中让我们思考一些问题啊。因为多马他独自去面对痛苦和悲伤，所以不跟门徒在一起。所以当耶稣第一次出现在门徒当中的时候，他在没在？他没在。很多人啊喜欢这个独自悲伤啊，自己这很多古人就是那样，哎呦自己去哪儿去啊，反正自我欣赏自己的也有，自我悲伤的也有。因此在悲伤当中，中国的那些古人写了很多这种孤独的诗啊，很多。你看他当时多马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他不在场，就是因为他自己在那块还想着事儿，挺痛苦的，他不在场。耶稣回来呢，这件事他没看见。当门徒跟他说耶稣复活了，他根本就不相信。不相信呢，他又说出了一段惊人的话。这个多马这人有点语不惊人死不休啊，他说除非让我能够看到他手上的钉痕，这还不说，说我这手呢要探入他肋旁的那个枪伤。哎，你不是当时不被扎了吗？这十字架上被扎了，就是血都流出来的时候，他我手要从这个洞伸进去摸，哇，这个好像挺残忍的啊。但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就是说一定要实实在在的去了解，否则他绝不信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强调的就如同世人常说的一样，叫眼见为实，而且中国人还加了一句耳听为虚。你眼睛能见了多少？我挺为这事发愁的，那盲人这辈子什么也不能相信。好，看这段经文，说过了8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这是第26节。 过了八日是多少天呢？这个日子是按犹太人计算的方法，他们把第一天和第二天都算在一起。比如说上个星期天到这个星期天，他咱们是过了七天一周，他就要过了八天。比如昨天发生的事到今天了，就是两天了。你知道他的算法是这样的啊。这就是第二个主日了。在前一个主日聚会当中，我们知道因为当时多马不在场，他失去了一次看见主显现的机会。这圣经是记载了一些史实，但是我在查经的时候和弟兄姊妹分享说，圣经是神对我们说的话，它有很多道理让我们去懂去明白。这里就提醒我们一个问题，提醒什么呢？我就想到要常常参加这种信徒的聚会，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让我们思考这样的问题。有的人那是常常参加社会上的事儿，唯独呢把参加教会事儿呢排得远一点，其实你自己吃亏吃大了。在希伯来书10章25节一段很著名的经文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为什么？那聚会干什么？聚会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聚会当中遇见主，在聚会当中遇见主。有的人这个聚会聚习惯了，他不来他都难受。今天早晨，哎，这个聚会之前，我一眼看到那个常环和佳怡他们了。常环他是在世界各地跑，啊，在世界各地跑。他是星期五刚到家，星期五刚下飞机到家。你看他今天来聚会了，他每次都是这样的。我过去我们在那个租的地方的时候，那时候祷告会啊 ICM Building 的时候，他那时候比如说周三祷告会，他那边刚下飞机，从机场下飞机就去参加祷告会。他这样才能遇到主，是不是？这是一种追求。我们很多人有一个给自己都找一个托词，哎呀今天孩子闹了，那别去了呗，别去教会了呗，啊，还有我最近呢复习考试，那就别去教会了呗。一推有的人好长时间都不能来教会，其实你不知道在这时候你真是错过了多少良机呀！ 神借着这句话让我们看清楚，我们弟兄姊妹们在一起彼此交通相爱啊，可这是多重要。这个时候又过了一个礼拜，耶稣是再一次来到他们中间。你看耶稣来的时候他又强调一个词叫门都怎么的，门都关了，耶稣不走门，没有走门进，他想在那儿就在了。你们刚才谁都没开门看耶稣进来吧，我告诉你耶稣就在我们中间啊，因为神是一个灵，他就有这个能力啊，这个圣灵也就在我们中间，所以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这一次多马在场了，上一次多马不在场，可是事后呢多马提出很多疑问，这些话这些门徒肯定没对耶稣说，可是耶稣都知道，我们的心怀意念耶稣都知道，否则他就不是神了。耶稣知道多马想的是什么，所以他一来之后呢他就重复多马的话，这挺吓人的啊，心里想的事儿说的事儿他都知道。其实这就告诉我们神是无所不知的，他是值得我们信任。如果你怀疑了神的能力，你不信任他，其实是你自己的有限。曾经有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分享祷告的时候，他就说了，哎呀我那些事儿挺麻烦的，那就别跟神说了，神多忙啊，顾得了我这事儿吗？其实是自己的有限也把神给想有限了啊。后边我再讲这个事儿啊。这个时候呢耶稣你看直接就涉及到多马所说的问题，说要多马去探他的伤痕，你看我的钉痕，你来摸我的伤痕。这时候多马真的是看到了，有一幅画就是多马去摸那个伤痕的，那画我今天没把它放在这上来啊。这个时候的多马真的叫做无言以对，只能发出肺腑的感叹， 他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看到他承认自己是主是神，这时候耶稣没表扬他，耶稣却说，多马，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我就信的有福了。所以多马不是最有福的，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你亲眼看见才信呐，那是信心不足。你看见了，那还算什么？所以有的人就说，那神是真神，神就来啊，往我们中间一立，哎，我是真神，顶天立地的，我们普通家不都跪那儿了吗？你们想这个道理在哪儿啊？用信心的眼睛来看，这是弥足珍贵的，这是神所要的。首先一点，我们从多马的经历看我们能够有什么借鉴的东西。第一，从多马所犯的错误当中，我们要接受教训，啊，不管是信的还是不信的。基督徒呢，不要离开教会团契和弟兄姐妹们这种活动。由于多马没跟别人在一起聚会呢，他错失良机了，这个让我们看到。我们离开教会的时候呢，也会失去许多的福分。我们都说来教会，但是弟兄姐妹们一周有的没见了，来了之后挺高兴，还有的呢是好几周没来了，大家在一起很高兴。其实我们在当中更多的是为了遇见神啊，遇见神。有的人呢会因为一些原因就不来教会了，这些问题呢，今天我们讲到这段经文，讲到神给我们启示的话，希望大家能够多一些思考啊。特别是在我们失意的时候，在我们孤独的时候，我们在教会当中有神的帮助，也有弟兄姐妹们在一起的彼此帮助。我有一个感觉哈，就人都会有苦难，都会有痛苦，当我们在一起彼此分享你痛苦的时候啊，就把那个痛苦给分开了，每个人只承担了百分之几。这是在基督徒的弟兄姐妹当中，当你喜乐的时候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每个人都有百分之百的喜乐。我就是上个周三我去参加了一个追思礼拜，那是外州来的人，不在咱们教会的，因为他以前呢来过咱们教会，一个弟兄从田纳西来咱们教会，所以我一直也为这个老姐妹祷告。他是癌症去世了。其实呢他也有自己亲人是不信主的，但他呢这个弟兄他们这个从外州来，他是信主的，在这儿有时候不信主的。那我告诉你，在那个追思礼拜上，我看那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不信主的人看着自己妈妈去世的时候，那种妈妈去世了，甚至是就是外婆去世的时候，是一种绝望。信主的人呢，他也不是说这时候我就不想念了，他仍然想念，可是他心里头就很有盼望，很不一样。所以当时那个上去都讲话嘛，讲话他那个孙女儿是信主的，孙女儿讲话就说是，奶奶，我知道你在哪儿，因为他这个奶奶也信主的啊。说我知道你在哪儿，我这个将来有一天我是会跟你见面的。你这是多大安慰啊！可是那不信的人就没办法，那种感觉就叫生离死别。我当年信主的时候，我没弄明白什么，因为就是在我去教会的那一天，当天。也算我是对基督徒的逼迫吧。当时太太要去的时候，我不同意。这不务正业，这干什么呢？为什么一定要去啊？啊，能不能干这事啊？我这还得要事情要做呢。一路就是满腹牢骚啊！啊，我说去了之后到那个听那一个华人教会，冯敏成来讲道，那时候冯敏成弟兄呢，不是牧师，100多人上面满了我。去了倒是没地方去，说那就是上地下室吧，地下室就是一个餐厅。当时那个电视我记得就是27还是29，就那么大，我就是看那个电视。他讲一段对我这个震撼的问题，就是因为基督徒死了之后呢，能够 see you later。当时冯敏成就讲他儿子在一个学校的这个副校长被一个人给打死了。他那个哥哥去当时知道死的时候啊，因为他是基督徒，大家就没有那么多的这个难过， 而且将来有一天觉得是能够跟自己弟弟再见面，就这一句话我跟你说就记住我心里，我说这挺好的啊，这是将来这有一天离开了之后能见着，这多好事啊，你爱你的家人能见着不更好吗？我那时候做三份工作，真不知道什么时候出事儿，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呢？当时我还替别人想，那时候我有个三长两短的，好了，我太太和孩子不至于太难过，还可以 see you later， 我就信了。你看，我就信了，还敢上这儿来讲来？那神就一步步的，真的是呼召我往前走，往前走。啊，信心不是说你全明白了，神的事你都能明白了。所以圣经讲叫，你们可以进入一切的真理，用 into 那个词啊 ，into 那希腊文原文是那样讲。但是呢，我们翻译的时候说你们就能够明白一切真理，那明白就不准确。真的是让我们想到，当你有孤独的时候，你跟弟兄姐妹分享是多好。我看很多弟兄姐妹来到团契、来到小组之后，生命的那种改变，真的是高兴啊，非常高兴。而且在社会上，有的人呢，人都活了好几层皮，扒了一层又一层，都不是自己，隐藏得很深呢。上周我跟一个弟兄分享非常好，我也很感动，他也流眼泪，我也流眼泪。这弟兄在我们中间，这个就是分享之后，我们都承认我们人有一个壳，信主也是，当我们的壳打碎之后，你就看到耶稣了，脸上的帕子一去，你就看到耶稣了，很感动啊。我们弟兄这准备在下一周就要在我们当中他要受洗，可能是赶不到这个主日，他飞机要早，下一周让詹姆斯回来，我会给他受洗。他有个朋友要受洗，这是神在做工啊啊。第二点，从多马执着的这种寻求当中，我们也要学到一些功课。多马这个人他具有一种诚实寻求的精神，很多人一提多马，哎呦你疑心那么大，我告诉你我们疑心比他还大。多马对什么事情他都希望能够有个肯定的知道。有一个叫做 Tennyson 的人，他说：“我敢说，诚实的怀疑比不完全的信仰有更多的信心。”这句话不太好懂哈，说诚实的怀疑比不完全的信仰有更多的信心，要从另一方面去看啊。他是追求一个人，若坚持务必把信仰的疑问先弄清楚，可以说比那些喜欢高谈阔论却不曾思索，也许并不真正相信的人有更多终极的信仰。为什么呢？因为啊，当他把疑问弄清楚之后，就肯定了他自己信仰，他就坚定地走下去了。所以让我们看到第三点，就是说得着确据就坚定信靠。你说很多人呐，都要印证要确据，要着了之后他不信。先说13年前了，刚信主的时候可愿意做见证了，和那儿讲，那时候马里兰那个有一个教会，请我们全家去做见证，反正那时候女儿弹琴，静珠也做见证，我这嗓子不咋好，还给人唱歌，还觉得可喜乐了，就是讲这事儿，跟他们之间有个分享，他们那有个弟兄，那时候服侍就挺好了，这个弟兄呢，后来我看也写了不少文章，就是相信神的文章了，当时的家人都为他祷告，他就要印证，要什么印证呢？哎，神做工的印证。他爸爸有病了，他回国了，回国之后这个时候都是好机会啊。我们也有的这个弟兄姊妹是家人有病了就信主了啊。那他当时呢就说这个为他爸爸祷告，他爸爸是处于差不多植物人状态了，已经昏迷什么都不知道了。他说我神呐，我为他祷告，如果他能够手能够捏我的手能够动一动，有感动的话，我就相信你。你看他跟神较这个劲，结果他祷告的时候呢，他爸爸就都不能没有知觉的时候，手就捏他手就使劲动了一下，而且呢还看着眼睛就眼泪就流出来了。那太太旁边，你看，你要的神都给你了吧？他说，那偶然吧。怎么可能就是这种事儿呢？那我再要一次，再要一次，爸爸又捏他一下子，完了又流一些眼泪。就这样，当时也没信。没信的理由都是那一句话：偶然吧，巧合吧。但后来， 这人是信主了。就是人，我们有时候啊，就是有时候你要确据，要着了回头也不信。比如说很多人祷告，为什么什么事祷告，当时可兴奋了，哎呀许大哥呀，这事我一祷告之后，哎，神真那么成进来，就这样成全了，成就这事儿了。但过一段时间之后，我说你信主没有，你来不来教会啊，当时祷告的是成就了，你怎么想啊，偶然吧，是吧？所以人是非常小心的，眼睛看见了看见也不见。所以才有以色列人看到当时神怎么样对那些法老降的实灾，那多吓人呢。而且过红海的时候，红海就分开了，追兵来的时候红海就合上了，把那些人冲的人仰马翻的，那你还不信什么？过去就不信了，神哪，这我们为什么来这儿啊，就开始埋怨摩西了，难道在埃及没有我们的坟地吗？这就是人的状况，这人实在太有限了。所以我们得到的证据呢，得到的确据，就一定要坚定的相信。你看托马这看着之后，他是发自内心的呼求，我的主，我的神。这个时候呢，他不是表示我自己都有智慧啊，我自己都有能力，他一旦看到这事情出现了之后，他就降服。一个致力于怀疑到确信耶稣是主的人，我说他远远的高于一个不明白也不想明白的人。特别是我们从大陆来的人，因为受的那种教育就那样，就不明白，也没读过圣经，那就先怀疑。我原来也是那样，没读过圣经，圣经西方的玩意儿，东西可能就是西方神话吧，别让我看，我就中毒了怎么办，就这种感觉。我带了一个老姊妹信主啊，信主，但之前的时候呢，她一直有一个感受，就是说什么呢，说我为什么不能信呢？我说你为什么不能信？他说我不信，就是我回去吧，我虽然退休了，我回去还得参加这党的活动，就这一条就不能信。也觉得有什么不能信，但后来还是信了啊。有些束缚都是很奇怪的，还有些人是不明白，不明白你别跟我讲，我也不想明白，我这辈子下地狱就下地狱吧，这种人也不少，所以就很多的捆绑在这当中啊。多马看到这个伤痕之后呢，他就联系说，我的主，这句话显明他确实认出来了耶稣就是主。然后他说的第二句话是至关重要的，是我的神，也翻译成我的上帝。这是他对主的这个承认，这是一个最大的认知，人最大认知。在有歌中也唱到，在我们人生当中最大的事就认识主啊，认识神。所以多马因为他见到他信了，他最后的结局也是走上十字架，进十字架。你知道多马后来去宣教去了哪儿吗？那个时候这些人都下去了，多马是去印度宣教了，那是不容易的，带了很多人信主啊，这是多马走的路。可是耶稣却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有的人是遇到苦难了，哎呦不得不抓一下我信。有多少人是在弥留之际啊带他信主啊，你说他全明白了没有？全明白，但是就需要吧，也就受洗啊，这也有。可是我们在平常好的时候，我们就信主了之后，你这辈子真的是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我们认识到这一点，这一时的信心绝不是凭着眼见。我告诉你，那凡是你看见了才相信的，那不是相信，那不过是接受一个继承的事实而已，那不是主所要的信心啊。第二点，我们看如何来操练我们信心的这个功课呢？一个就是我们注意，我们感官上的证据啊，那不是信心的基础。那些多要凭据的人实际上是小信的表现，就是做基督徒的常常也是怀疑。第二，主的同在，要了解这一点啊，主的同在有两个方面，有隐藏和显明两种，有隐藏和显明这两种，并且主隐藏的同在总是多于他明显的那个显明的那个同在。即使这样，我们做基督徒的应该做那个四个字，叫做既或不然，既或不然仍然坚定啊。即使你知道他是真的了， 可是好像暂时没有成就，那你也相信到底。英语讲叫 already but not yet。 我们行事为人，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七节这样明确地告诉我们，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那我们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好，那我们来看世人的疑惑啊，下面世人的疑惑，世人为什么会疑惑呢？一个，因为在他们心里边啊有一个东西束缚他们，那就是以假乱真，否定真神。你看我们小时候受那个教育，就是没有神呐。特别后来我上初中就经历文化大革命了，文化大革命当中一个口号叫做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全部砸碎，什么都没有啊！你不能信了，信什么呢？只信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还用一句外文叫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所以我回去跟我们书记传福音讲，我说书记啊，老共产党员，我原来也是共产党员啊，我说你觉得共产主义什么时候能实现呢？他说扯呢，就知道不能实现，你说还弄那个东西，是不是？就是受错误的东西束缚了自己，就不能够认知。就告诉我们，我们这人呢，找了一个祖先。我们祖先是啥呢？猴子。我们就是猴子变的。说猴子呢，觉得有点远，那就整近一点吧，叫类人猿，类猿人。完了，才猿人，做了点文字游戏。那我就考虑这个问题了，他怎么变了一下子现在就不变了呢？那得继续变呢。而且这人这几千年历史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得越来越聪明了？那现在一看两千多年的那些个大家们比我们笨吗？只是不上电脑而已呗，是不是？多聪明啊，写这些东西现在还是都是挺丰厚的，这个文化底蕴的东西，是不是？它不是那么一回事儿。但是人就信了，他就信了，就是进化的，什么就进化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呢是被错误的观念束缚，被错误的教导左右，被错误的偶像迷惑，那才叫迷信呢。迷信还在信，迷失还在失。所以真是我们来到神面前的人有福了啊。有这种到美国的国家有宗教自由，我们就信了。很多人就是当你仔细想一想，哎，我为什么就那样相信那个东西呢？你就那样信了。其实是一种捆绑，我们人常常在一种束缚和捆绑当中就这样活着，以至于不信神的人呢，他就怀疑神，挑战神，严重的是亵渎神。给你举个例子，有一个人自认为自己是学科学的人，他就召开了一个所谓的记者会啊，说我召开这个会的时候呢，反正来了不少人，这讲的目的就是要证明这个世界没有神。他怎么搞的呢？他说我现在要证明没有神啊，我现在宣布这个世界没有神，如果真有神的话，在一分钟之内他击杀我。跟神叫板，场上一片肃静。过了一分钟之后，他没死，然后跟大家说：“怎么样，没有神吧？这办法怎么样？也挺高的啊。”哎呀，场上鸦雀无声，真佩服的五体投地，这人怎么这么厉害？其中有一个是信主的老姊妹，可能没多少文化，也听这事儿也去了，在后边站起来了，说你今天在这儿在证明没有神，那么我跟你说，将来有一天你总会死的，当死的那一天你发现你是往地狱去，真有神，你后悔不后悔？他说我 是信神的。现在我每天因为我信神，我都享受着这种平安和喜乐，非常非常的幸福的活每一天，我不忧愁。就是将来我有一天我死了一看，哎，没神呢，我丢了什么东西了吗？我失去了什么东西吗？而且那个时候真有神，我又有永生，那何乐而不为呢？哎呀，场上人给他鼓掌。看起来好像没那么多知识，可是人信神，你们信神是让你们遭罪吗？神不一样，他给我们的就是祝福和恩典，所以我们要献上感恩。但想到这些时候，这好处给你，你就为什么不能信呢？我就不明白。所以今天也是分享这里边有哪些障碍。我信神之后啊，我第一个去讲的，我觉得信神好。我从相信到受洗没有犹豫，说信神之后你要受洗，信而受洗 OK。 但是还着急，咋不快给我受洗？不行，必须得经过三个月。我整整号经过三个月，要经过九课的训练学习，你对神有更多的认识。我说 OK， 让我们全家人就经过了这个九次的学习，在同一天我们就一起信而受洗了啊。就实际上就是这样。那很多人可是在这方面说，我信了，信了之后我为什么还受洗啊？这时候就会有很大的障碍。我认识一个人呢，信了主了，那一提我比你信的早，我一来美国不长时间我就信了，来美国挺早的，一说二十多年了，受洗没受洗，干嘛要受洗啊？结果就是哪个教会也不去。其实我顺便讲一句，你相信神是伟大的，那神的话你就到相信。受洗的意义是什么？是顺服。除了有那种我们从死里复活那个意思，跟他同死同复活的意思，很大一个表现是顺服。你说你信神，他让你干事你不干，那你顺服在哪里呢？啊，你这个传福音会遇到各种问题啊。我喜欢电话里传福音呐，电话里我也带了一些人信主。我有个学生带了信主了，也跟他儿子他们讲过。我还在那说也是前年了，我还在读书的时候，给他们打电话，他说我儿子要跟你谈谈。那孩子上高中的时候，我告诉你，这孩子听那个上高中的时候什么也不怕，就自己太了不得了。他说他有问题，他跟你谈谈。我说行，跟你谈谈吧，我很愿意跟这帮孩子接触啊，传福音嘛，挺好的嘛，谈。他管我叫修老师，他说你信主啊，你觉得谁是全能的，是不是？我说是。那我给你提个问题，你能回答我吗？这个问题其实是很多人，你知道探讨就知道，他提个什么问题呢？很多人提的问题是，那神不是全能的吗？他那全能的神能不能造一块他自己搬不动的石头？哎呀，自以为聪明了，这不得了的问题。听懂我这问题了吗？全能的神能不能造一块他自己搬不动的石头？那你说能，他搬不动，他咋能了呢？他想否定神。你说不能，你看他不是全能的吧？他搞了一个两难的这个推理。然而他不知道，他提的一个问题是没有道理的，是一个不存在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呢，是大陆讲叫悖论，是这样一个论题。台湾讲叫吊诡，啊，是吊诡，是这样说啊。其实这是用了一个什么呢？自相矛盾的词语组合。在现代哲学上，把这一类的问题都给归类为没有意义的句子。它没有什么意义，就如同什么呢？在一个黄昏的清晨，那有一个听那者的老人，就如同呢说，哎，你给我拿了一个圆的方，圆的方，你给我拿一个无色的红色，就这种东西。可是现在很多在国内很多年轻人就被这种东西他束缚。你看神造不出来一个他自己搬不动的石头吧？你要清楚这个事情啊。这个用意，他这造这种，他这绝不是他创造。我知道很多人是就早就提出这个问题。这个用意的表达 它的意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说明全能者能不能不是全能的，就说就是搞这么一个试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的无所不能是说神能够可以按照他的至真至善至美至圣，他许多这样特质，并且按照他自己的旨意做他自己任何想做的事。但是我们要清楚，神的全能也包括他不做任何违背他本性的事，所以说神才没击杀那个狂妄的人。如果那么一说就全击杀了，旧约当中他差不多就死透了。旧约当中那个时候很容易被击杀的，是不是？你看乌撒那个一扶那个约柜被击杀了，是吧？新约刚开始的时候，亚拿基亚和那个撒菲拉因为撒谎被击杀了，是不是？哎，他还叫板啊，不用现在击杀了，将来可能有危险。神的确有很多事情他不会做，为什么呢？因为神不违约，不说谎，不干那种似是而非的事儿。神的能啊，不能破坏自己的义，也不能破坏他自己那个永远的爱和他的永恒性。当我们清楚这一点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问题提的很 stupid。 还有第二个问题是以偏概全否定真神呢？为什么这么说呢？有的人就说，那看神得看教会啊，那教会有些东西不如意，那神就不对了呗。不知道人是那么有限。前些年了，教会成立不久，那时候我讲一次道，听到一个姐妹很感动，完了给我打电话分享，哎呀，说讲的挺好的，给我挺大鼓励。然后我说好啊，来教会吧，嗯，挺好。后来呢，过了两三周也没看到这个人，我又给他打电话过去了。哎，我说你没看着你啊，嗯，不来教会啊。他说你知道吗？我说怎么的？我在教会当中看到了一个我不想看到的人。哎呀，我也是学会人话说，我说那将来到天堂一进门，你看有一个人你不想看到的人，你就不进去了。这是人看人，我们都是罪人吗？说我特别怕来教会的人，有的人刚来人跌倒，我就一再我都跟他说，我说你知道吗，教会啊好像医院似的。他什么意思？我说来的时候是抬子进来的，现在你看拄着拐棍已经好很多了。其实我们人是罪人，我们是不完善，但神是完善的呀。可是有的人就是以偏概全，你看教会当中有什么问题，还特别喜欢收集教会的问题。最近哪个牧师出事了，哪个教会又发生矛盾了，哎，这信神肯定不对了。这提出两个问题，一个是这样被绊倒还愚昧，另外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在教会当中挺大一个作用，真的要做光做眼呐，是吧？真的要全心服侍啊。所以眼睛不要定睛在人身上，要定睛在神身上啊！大家彼此相爱，然后看那些个长进的东西，可能就更好。其实呢，人最大的障碍是自己，就是有时用自己，用我们自己有限的知识头脑来理解神的存在。其实我学的那个就是就没有什么，是吧？就用这个来理解。早期的话，谁想到地球是圆的呀？你就认为那个是对吗？用自己僵化的思维方式来限制神的存在，用自己自私的生存需求指挥神的作为。比如说，神那真在，那显示给我看看，好像可以随意调动神。没拿神当神，不过拿神当自己手中的一个玩具，甚至是实验室的一个试管，哎，搬过来放这儿。如果那样的话，这个神还值得我们信吗？正因为神有他的公义，有他做事的法则啊，他也不是让你随意就去一个玩弄的手法。可是很多人就是这样就不信，有的人会因为一些人一些事就不信神，那是很傻的事儿啊。甚至我们有些从国内来的父母，他不信神的原因是什么？你知道有的人不信神的原因是儿女跟他讲不信，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嘿，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长，你小时候的德行我还不知道。这个更傻，你看不到他的变化，是不是？要看到他的变化。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自己要有信心去传福音，因为知道是好的你就要传。所以说我信主之后，我第一个就跟我爸爸传福音，我知道这一生不容易。当时我爸爸说好，那我信。哎呦，这传福音太容易了。但是我太太说了，你爸爸说信也不一定真信。我也知道，赶紧怎么样上美国来啊。第一个周六来了，上美国来了之后了，完了太太跟我说，哎呀，他妈真不一定啥时候信呢。第二周在马里兰就有远志明的布道会，你开车带他去，老人家举手就不放下了，就不放下了。现在就是在国内，我离他这么远，我很放心呢。他信神呢，虽然年龄很大，但是活得真的是很喜乐呀。我家里是三代人全都信主，包括什么什么弟弟、弟媳妇、妹妹、妹媳妇，什么什么什么侄子、外甥，就这个，这个妹夫啊。对，完了之后，那个像那个太太家里边呢，他当时那时候啊，那时候他家是活了四代人，就都带他们信主了。哎呀，真不吃亏，是吧？所以这家里边呢也很有爱，哎，每个人呢就是说面对一些也不是没有困难，有困难的时候呢，心里边都仍有平安。因为我们把这好事还传给自己家人，所以说给你传福音的时候，弟兄姐妹给你传福音说，你别恨他，啊。但最后信主的时候，我想，哎呦，当时虽然是最后说是冯敏成带我信主的啊，我在那个读书的时候，一听说他来了，我马上就见他着，哇，这也是我一个恩人呢。你看，我是这个感觉，赶紧跟他一起吃饭。那现在我很为当初加兹密森那个团去，这里在这里，包括座涛他们那些人为我祷告的，啊，让我走上这条路，我很感谢神。你真信主，你不会后悔的，真不会后悔的啊！好，另外从第三个方面来看，那不光是人的问题，就是看是神的问题。这个不要疑惑，总要信，是耶稣的命令，是神让我们这样做的。不要疑惑，总要信，这是耶稣的命令。为什么要命令呢？他就是为了消除门徒的疑惑，加添给他们一个恒久的信心。从表面来看，主并没有责备别人啊，只是责备了这个多马。其实呢，凡是不肯相信为神所做的见证的，都应当受到主的责备。不相信教会弟兄姊妹见证的，这样人很难信主，心里刚硬吧。不经常参加教会活动的，你也会跟神有个脱节，因为讲教会是肢体嘛，凡是与身体脱节的，也就与头脱节了啊。过了八天，主又向门徒显现，特别让多马摸他的这个伤痕哈，就探入他的肋旁，并且对多马说：“不要疑惑，总要信。”这著名的二十七节，在眼见的这个事实里，多马信了。主这一次的显现，好像专为多马显现的，要建立他的信心。其实不止如此，是为了兼顾所有门徒的信心。在那个时候，他们是缺乏信心的。为什么呢？道理在哪儿呢？你看，已经过了一周了，已经看到耶稣了，他们还是把门紧紧的关上，还是恐惧害怕。那么信心建立不起来，怎么能受差遣呢？所以我们要建立起一个单纯信靠神的信心。圣经讲叫做像小孩子那样的信心。小孩子对父母那种依赖，还老远的就跑过来了，他跑过来之后，是你能接住他，能抱他，是不是啊？他是凭着信心，觉得是他的亲人，不会骗他。那确实有骗的，我看一个故事，那一个爷爷，他是为了他这个社会上的一种催那陪练，就是让这孩子有一个残酷性，不相信人。快来，孙子来，我爷爷抱你，这啊拼命跑，孩子到他跟前，他一躲，啪，孩子摔那儿去。他得出啥结论呢？孙子，不要相信任何人。那是一种很残酷的，但是孩子一般的父母呢都不会这样，对不对？那你他就是靠信心，所以说圣经说要有小孩子那样的信心啊。所以说这里特别强调，你因看见了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看见了才相信，那叫接受事实，不叫做信心。没有看见而承认神的应许的，这才是真正的信心。主在人中间所要得着的， 就是那种未见之事就相信了，就依靠神的。真的信心绝不是凭眼见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主给门徒指出的信心之路，让我们的依据就是凭着神的话，凭着圣经，凭着神所造的。那你看在罗马书1:20啊，就是凭着他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那你就应该信了。不凭人的眼见和理解，因为神是信实的，我们应当接受神一切的教导，相信神不会错。好，最后我们来进入最后结论的这个部分。在基督教的教义和行为中，最基要的就是信心，最重要的就是信心。因为圣经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下一句怎么说？也因着信。另外一段说，人非有信，就是人如果不能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要寻找就寻见。如果不信神，不相信神的存在呢，你不相信，根本就不相信神的存在，你跟神就没有任何的关系了。有的人说我相信神的存在，但是我呢不跟他建立关系，那对你也是没用。就好像说，有人举例说，说这个人呢特别，有一个人特别特别爱你，你不知道他爱你，那对你一点用也没有，你什么也得不着，是吧？我们信神就是有一位爱我们的神，你一个是承认神的存在，第二呢就是说你要跟他建立一种关系，他就给你祝福。这个是有这么一段哈，就是描写保罗和希拉当时在腓立比监狱当中的时候，你看他们就祷告，祷告结果是什么呢？监狱的门立刻全开了，那些个重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后来那个狱卒就发现，哇，这犯人没有了，这不失职吗？然后拿刀就要自杀。当时那个保罗他说，哎，不要杀害你自己，那我们在这儿呢，我们没跑的意思啊。这个狱卒当时就说了，我当怎样才能得救呢？他看这这真神迹出现了，当怎样才能得救呢？他们的回答是，也是给我们大家的一回答，就是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是信心的呼唤。就是对基督徒来说，信心有两种，有一种呢是理论上的信心，书面上的信心，有的称为文化基督徒，头脑的相信，对历史上呢这个基督和对圣经的知识呢，他知道这是真实的。其实神需要的我们是另外一种，是心灵的相信，从心灵里产生一个信赖，使人在自己的信心和行动上有所回应和表现。神需要我们这样的信心。对基督徒所提出最大的挑战，不是我能做什么，而是我能相信多少。在这个2001年的时候，5月份，那时候我主持一个布道会，林道亮老牧师那年90岁，他是翻译圣经的，就从原文当中翻译到英文的那样。他呢讲了很多，一个最震撼我心的话，就是说啊，这弟兄姐妹们信神呐，他说是吧，信多少就得多少。90岁时候讲了这个话，最后他活了99岁。另外耶稣也特别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福音书的目的，在约翰福音呢这个专门提了这些，就是说他的目的很清楚了啊，就是要证明耶稣是救主，是我们的主宰。福音书不是提给我们一些材料资料，让我们了解一个历史上的事儿，而是赐给我们真正的生命。在约翰福音20:31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了完成救赎的工作，他道成肉身，成为罪身的形状，借着他的血肉之躯为我们钉十字架上，流血舍命，这是我们必须深深牢记的。这一切他是为了满足公义的天父的需要，将自己无瑕疵的献给神。 所以说他所流的宝血是大有功效的，他能够从死里复活的生命是真实的，我们因为信他，我们就可以得永生，在今世也可以享受他的恩典和祝福。他为了让我们，只有他才能让我们与神和好，与人和好，否则你真的是做不好和周边的关系，你自己亲人的关系、家里的关系你都处理不好。耶稣在世间所作所为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相信他，并且得到他的祝福，得享了永远的生命。我们的回应就是不要疑惑，总要信。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特别是还没有坚定信靠主的朋友们，你应该付出你的行动，用信心来相信他，让你的信心来一个最大的跳跃，得到那永远的祝福。阿们。好，现在我们一起来唱一首歌，凡事都能做。我们起立来唱吧，这首歌刚才已经唱过了啊。唱的时候我们有点思考啊，我们信的意义来。心事未曾看见，依然仰望四江，心事完全交托，甚至主意掌权，我靠着他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或风浪或低谷，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他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行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心事未曾看见，哎，心事未曾看见，依然仰望世家，心事完全交托，甚至主意掌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或风浪或低谷，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行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福分，让我们能够被你拣选，也能够信靠你。愿把我们弟兄姊妹的一生都交在主你的手中，你使用我们，引领我们前边的道路，让我们无论是在高山还低谷，经历风浪，经历困苦，都有你的同在，我们不惧怕。主啊，你的爱永远伴随。那在这里有没有还说我还没有相信的？今天真的是我听了这篇道，觉得这个信对我是这样重要，我需要这个神的帮助，我需要这个主。你在你那举起手来，我为你祷告，有没有？有没有？感谢主，有没有？感谢主。我再说一遍啊，因为我们人生的道路，我们前面你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浪困苦，你自己不知道，我们的生命也不在我们自己手中。那么我们认识了神，我们就有永生，他今天就祝福我们。你需要这个神，你举起手来，我为你祷告，有没有？不要自己在做自己的主，让耶稣为我们的主。感谢主啊！我们求神来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们来寻求的人就得寻见，也求神坚固我们的信心，在服侍他的道路上跟他一起奔走天路，靠主来得胜。愿神的祝福与我们同在，我们靠他真的是我们就没有惧怕。神，你保守看顾我们每一个人，也看顾我们的亲人，也祝福我们的家庭，兴旺我们的教会。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